逛着逛着，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这个理发店呢似乎阴气有点重啊。我这些天和冯春生两人老是下鬼宅，对阴气的感知比较灵敏。倒是冯春生对我说，其实也没事儿，这理发店里啊是阴气重。他说这人的头啊，那是百阳会顶，阳气最终啊重的就是人脑袋，但是有阳必有阴呢，人的头发又是百阴交汇。他说很多邪门的法器都是用人的头发来做的，这理发店呢头发到处都是，没点阴气才不正常呢。也是，我听冯春生跟我一解释，我这才豁然开朗。接着我又逛起这个理发店，在理发店最里面的第一个地方，我看到了有一个小房间，那上面有一道门，门上挂着一个古铜锁，那锁是一个很老旧很老旧的锁，像古时候那种锁。接着我还听到那个小房间里面有一种婴儿的哭声，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的，我连忙把冯春生拉过来，偷偷地说，这里头有小孩在哭啊。小孩在哭？你疯了吧？我怎么没有听到呢？冯春生摇摇头说他听不见，我以为我听错了，又仔细地听了听，确实有小孩的哭声，只是哭声没有那么清晰，隐隐约约的，但是听得出来。冯春生又听听，他再次摇头说还是没感觉到哭声。接着他对我说，哦，我知道了，你是九阴巨兽，天生对阴物敏感一些，你有时候能够听到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他说完这话，又仔细地打量了马叔的儿子马小国一阵子之后，对我说，还真别说呀，这马小国确实不太对劲儿啊。好了，我们转到下一章，叫做鬼胎毛。其实我刚开始接马叔这活的时候，总感觉这事儿其实就是马叔的家事。马叔是工匠艺人，心里有工匠精神，做事情一丝不苟。马小国是现代的商业手艺人，手艺紧跟潮流，心肠也黑一点，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那说啥也得干，没啥太多的底线。马叔就觉得马小国贪财呀，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一条代沟而已。可现在我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马小国确实有问题。我听出他理发店那个房间里有婴儿的哭声，冯春生也发现马小国的问题。我问是啥问题呀？冯春生说，马小国的鼻头不够大，很小，命里注定无彩。这人的鼻头叫什么？在面相里头叫财帛宫，财帛宫主财，只有鼻头够大，底意宽阔的人，命里注定藏财，这叫命。当然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人的命运其实是这五项揉杂在一起的综合体现。冯春生掰着手指算，水子，你看啊，一命 马小过的鼻头扁平塌陷，鼻头尖而小，没什么才命了。说到这儿，我连忙问冯春生，春哥，你说这鼻子大的有钱有没有依据呀？废话，你看看中国那几个有钱人，思聪他爹、腾讯老板、奶茶的老公，他们的鼻头都非常大。冯春生说，再说一个极端的例子，马云老板，中国最有钱的老板，他的身材不高大，整张脸也比较短，但是你可以注意注意他的鼻子，也就是他的财帛宫，鼻翼往旁边延伸。十分的宽阔。整个鼻头是非常大的，再算上比例，那可是极品的财帛宫啊。哦，我点点头，发现冯春生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冯春生说，当然了，财帛宫大也不一定能发财，后面四项也重要，二运说的是运气，这一点的话不太好说，正常人运气都差不多，时好时坏。三风水，冯春生说呀，这我又得说说马小郭了。这理发店的风水叫横刀断财，我问这横刀断财是什么意思，冯春生指指理发店的门口说，你仔细瞅瞅，那正对面是什么？
那是小区门口啊。
对呀，方春生说，对面本来空旷，这理发店生意兴隆，可恰恰对面横了一根杆儿，那杆儿是起落杆儿，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可这起落杆儿就像一把横刀啊，把这正对面理发店的财气给砍断了，这就叫横刀断财呀。哦，我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风水说头很多呀。接着冯春生又说，四积功德，一个天天碎嘴子唠叨推销的理发师从哪儿能积功德呀？五读书，你看马小国也不像读过很多书的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马小国发不了财？我指着理发店说，能把店开这么大的已经算发财了吧。
冯春生说呀，正是他命里注定发不了财，但现在发财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怎么发的财？
你是说他有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我问冯春生。
冯春生笑了笑说道，不是下三滥的手段，是阴邪的法子，阴邪的法子耗损阴德来改命。
真的假的？
我问道。冯春生说，我刚才不是听到那个房间里有婴儿的哭声吗？我的心里立马起了鸡皮疙瘩，这马小国没准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在我和冯春生两人心里有些了然了，看来马叔之所以让马小国做阴阳秀，还真不是观念问题，也许他是发现了什么又不好讲出来。我和冯春生差不多搞清楚了状况，那边马小国还在给客人烫头发，我们俩谈起了马陈三立的事情。我说陈三立的电话打不通了，关机。
啥？
冯春生差点惊呆了，
说那家伙的电话关机了，他是不是一走了之了？
我抓抓头发，我感觉不会， 陈三立不是那样的人，不然他花那么大的劲来米南干啥？冯春生咬着嘴唇没有说话，看得出来他也很焦躁。我对冯春生小声说，其实我给大牛发短信了，让他帮我们查查陈三立有没有订着火车票和汽车票。火车票和飞机票都是需要实名登记的，这一点容易查。先等等消息吧。冯春生吐了一口浊气，我俩又不想说话了。等了大概15分钟，马小国总算是忙活完了，直接把我们俩还有马叔喊到他在角落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劈头盖脸地骂我们一顿，阴阳秀，秀你妹呀，都是江湖假把式，不要来我这里闹腾，滚，知道吗？接着马小国又数落马叔，你自己剃头一个月能赚几个钱，我开店你知道我一个月赚多少钱？不要你赚不到钱就觉得我不正常，我告诉你，我正常得很。马叔很生气呀，说道，外人面前我本来不想说的，你冥顽不灵，我就戳你的痛处，你剪一个头多少钱？500块，烫发1000，稍微做个造型2000，这钱来路正吗？你扪心自问。啥？剪个头发500，烫头1000，你这是什么点？黑点呐、啊、黑点的生意还络绎不绝，理发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说这里面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儿，我可不信。结果马小国说道，靠，爸，你那破手艺赚不到钱那是你没本事，我赚着钱了这是我有本事，你管我哪来的钱呢？不服你去告我呀。接着马小国又呵斥我们一声，还有你们两个不剪头发给我滚出去呀。狗眼看人低呀，我立马坐在剪头发的位置上说道，过来给我剪头发。真剪呢？马小国问我，我冷笑道，几百上千的我剪得起，没问题，快剪，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马小国听说我要剪头发，立马换了一副颜色，现笑着拿起推子小心翼翼地给我剪头发，对着笑说，哎，兄弟，刚才对不住啊，我脾气有点暴躁，您这发质可以的，特别黑特别粗，剪出的头发那叫一个漂亮。对了，你叫我 Seven 了。马小国的态度180度的变化让我感觉很诧异，我估计现在这马叔的心里肯定觉得马小国很丢人，这人呐，为了钱真的是毫无节操啊。马叔一气之下出了理发店，说看不得马小国这副奴才模样了。他一出门，冯春生也坐在理发的凳子上，让马小国也给他剪一个头。马小国花了30分钟给我们两个人做了全套的洗剪吹，但有一点比较奇怪，这家伙在剪完头发之后给我们接了一束头发，就是那束头发用铁丝绑在我们的头上，接着又取下那根接上去的头发。等我们剪完头发，马小国让我们交钱，1人500，外加店长剪的头发1人再加200。剪了2个头，我们花了1400，我也是醉了，头一回剪这么贵的头发。而且说句老实话呀，这马小国的手艺不算差， 但绝对说不上好，至少没看到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俩出了门，那马小国还卑躬屈膝地欢送我们。
哎，塞文送两位哥哥离开了，下次有需要还可以过来捡。
我们俩人真是一肚子疑问呢，这马小国为啥剪头发这么贵，还有这么多人来剪呢？他到底是凭什么做成这样的？凭借卑躬屈膝的奴才样？我估计也悬，这人肯定是有点什么阴邪的手艺。我和冯春生到了车前，马叔正坐在马路牙子上面抽着烟，见我们过来了，马叔叹了口气说：
哎，我这儿子呀，当真是没救了。
我问马叔怎么了，马叔让我们上车。我们到了车上，马叔对着我们两人的头一摊手，接着他的手上多出了一缕头发，那头发不是我们的，很短很细，两截手指那么长。在马叔扯下那两截头发之后，那头发还在不停地摇摆着，就像两只泥鳅自动地缠着马叔的手指。
有打火机没有？
马叔问我和冯春生。我说有啊。
烧了他们，
马叔说道。我连忙掏出打火机，直接点了那两撮毛，那毛在燃烧的时候突然发出了哇哇的哭声，就像小孩子的哭声一样嗷嗷的。我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我在理发店的一个角落里听到娃娃一样的哭声。马叔说这头发叫鬼胎毛，是他们阴体的一种阴术，这种阴术靠养，大体上是用婴儿出生的第一批毛发培养出来的。我问马叔怎么培养啊，马叔叹了口气说，
我是真没这个脸告诉你们这鬼胎毛是怎么来的。你说我们当年阴术更强，都是靠自己手艺赚生活，这年代手艺人值钱了，我儿子还靠着阴术来赚黑心的钱。你说这，哎，家门不幸啊。
马叔哀叹了很多声之后，最后还是跟我们讲起了这鬼胎毛到底是如何培养的。鬼胎毛这玩意儿确实阴邪，邪得没边儿了。它是婴儿第一批毛发培养出来的，但还是不是普通的婴儿毛发，得用